11章14至28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异国之乡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之乡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之乡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越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又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发了他的章。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好，谢谢王弟兄。今天的经文比较短哈，我们昨天是讲到耶稣教导大家如何来祷告，然后最后也提到说我们要向神求圣灵，天父岂不给呢，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灵的大能，就是耶稣就把一个哑巴的鬼赶出去了。那这个故事背景还是发生在，门徒们从加利利上到耶路撒冷的 路上，那个这个稀奇呢，我查找了一下，英文是用 amazed，那在路加福音书里面，这是第二次，用到这个稀奇这个字。那第一次呢是出现在路加的9章34节。那这个主要是，有一个父亲带了一个儿子，儿子身上被鬼附了，但是耶稣的门徒却不能够把儿子身上的鬼赶出来，所以他们就去找耶稣，那耶稣就把鬼赶出来了，耶稣赶出来之后，当时那边众人也是都稀奇。那这是第二次用到说大家看到耶稣赶出了一个哑巴鬼都稀奇，那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在，当时的犹太那个时代，也有一些驱魔的人，能够把鬼赶出去的那些个人，但是他们赶鬼的话，就是一定要这个鬼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那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哑巴鬼的话，鬼不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那似乎是好像不太可能把这个鬼给赶出来，但是耶稣却把这个哑巴的鬼赶出来了，让那个人能够说话，所以大家在这边可能也觉得，非常的稀奇。那十五节这个内中有人的话，这个就是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这个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里面都有提到哈。马太的话，他是记载说这个是法利赛人，那马可的话，他是提到说文士，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有这样说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那这个别西卜的话，大部分的可能，解经家会认为他是来自《列王记下》1章2节。 就是提到说这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可能就是这个别西卜但也有可能只是撒旦的另一个别名。到16节的话，就是又有人试探耶稣说，求他从天上来显神迹。这个我们知道，通过以赛亚书的话，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应该都非常清楚，说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他会行一些神迹，比如说瞎眼的看见，聋子能够听见，那个哑巴能够说话，瘸子的话能够行走，所以这些都是弥赛亚要来要行的神迹。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他们的反应却是说什么污蔑他，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或者就是有些或许还是半信半疑说，要看更多的神迹来确信。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民众的话，可能还是已经说已经稀奇，就是已经在想了，哦，这可能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行了神迹之后，许多人的反应不尽相同。好，接下去的话，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来反驳他们。那他主要是举了一个壮士的例子，他告诉他们说，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家庭，只要你是自相纷争、有内斗的，那肯定不会长久下去，必定要败落。所以，人要去进到壮士家里拿他东西的话，一定要把他胜过他，把他捆住了，这样才能够抢夺他家里的东西。所以耶稣在这边也教导说，也这个20节里面的这个若啊，它不是如果的意思，它是在这边是一个既然的意思。我既然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到你们了。所以耶稣在这边明确地告诉他们说，我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神的国已经领到你们了。然后23节的话，耶稣就在这边说了一句类似，我觉得像一个总结性的话哈。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他说了这样一句总结的话。但是接下去他又举了一个乌鬼的例子，这个壮士的例子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里面都有提到，但这个乌鬼的例子的话，只有在我们今天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23节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两个比喻和这个23节经文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我粗粗读下来，好像觉得这个乌鬼和这个23节好像中间好像有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耶稣为什么要在说完23节这句话之后，又举了这个乌鬼的例子，之间的联系是什么？然后他是想让我们明白什么道理？接下去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最后2节经文，耶稣就提到，真正的福气的话，就是听了神的道，并且还要遵守的。那他也不是否认说，养育他的玛利亚没有福，而是说听了神的道更真。遵守的人更加有福。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28节这个经文，要让我们明白什么道理？还有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来具体的，我们来遵守神的道？
23节的经文啊，大家可以对照9章49节、50节那地方哈、啊。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啊。”那现在11章23节又说。啊，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啊，那对照一下看，2节的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有平行的经文，但应该不是记的同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场景是在耶稣走路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啊，那马太、马可记载的呢，都是在加利利的时候所遇见的。哈，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特地从耶路撒冷跑去加利利，啊，然后看见耶稣赶的不光是哑巴鬼，哑巴又瞎又哑啊，他使人瞎还使人哑啊，那是在加利利啊。 那在这里路加又记载这路上发生类似的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在不同的地方都在散播这种的谎言。在加利利开始讲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然后去这个犹大地也去传这件事情。所以当耶稣现在走到犹大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就接受了这种的错误的教导，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这是类似的事情，但是是不同的事情。那整个这一段从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八节都在讲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你要么人要么是活在神的国当中，要么呢是活在魔鬼的国当中，这是两个国中间的征战，而且中间是没有中间地带的，你要么是在神的国里，要么就是在魔鬼的国当中。对照九章四十九节五十节那一段是不一样的，那一段那个能够奉耶稣名的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是属于耶稣的门徒，这些人呢他们也在跟耶稣，只不过他们跟随的方式跟约翰他们跟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们奉耶稣的名赶鬼，约翰看就看着不习惯了，他而且前面他们刚刚要赶鬼赶不出去嘛，所以出于一种很复杂的一种心态，约翰禁止人去赶鬼那耶稣就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他们也是门徒，他们并没有抵挡神，也没有抵挡神的国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服侍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今天二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三节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国的征战，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抵挡耶稣的人也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暗暗的，有些人在心里的但是抵挡神的就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是在魔鬼的国当中所以当这个赶了鬼以后有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以后，耶稣就在讲两个国的观念魔鬼是一个这个强壮的壮士但是耶稣来天国的君王来比这个壮士更厉害所以可以把他捆绑，可以把这个国黑暗的权势驱赶所以这是神的国来打败魔鬼的国所以他最后他也讲嘛，这个我要靠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这是第二十节。然后呢这个下文这个巫鬼进来被离开以后呢回来看见这个屋子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说人悔改了却没有信耶稣的光景，他从行为上改变了，他觉得自己抽烟不好，喝酒不好他觉得这个不好，他悔改，他愿意改变，从 行为的层面去改变自己，就像那个屋子打扫干净一样。当人悔改却不信耶稣，没有让圣灵内住在心里面，只是追求道德，只是觉得我修身行善积功德以为说这样就可以这个达到这个人生的更高的境界如果人是这样去做的话，这是更危险的情况，因为你把这个坏习惯除去打扫干净过后，如果你没有被神来充满，让圣灵来做主，让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主的话，那会有更恶的鬼进来占据他的心会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注意到，就是说最难传福音的人是觉得自己很有道德的人。前几天同姊妹也分享，他们说我干嘛要信耶稣，我的行为比你们基督徒还好，我干嘛要信耶稣。所以这一类的人里面有更恶的鬼，更邪恶的鬼，更隐蔽的鬼占据他的心，让他抵挡神。所以在神的国和魔鬼的国中间是没有中间地带的。人以为说我不沾这些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我自己可以做主，我自己可以把自己的房间修饰干净，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更恶的鬼会进来魔鬼常常会骗人，觉得说你不用信耶稣，你可以做好人。当初亚当夏娃就是这么样被骗的，你们可以不用信神的话呀，神说你们必定死，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一定不死 你们自己可以像神一样，眼睛明亮，可以变成神，你们可以自己做自己国当中的王。但实际上人一离开神的话，就落到魔鬼的权势之下，就成为黑暗的国度中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被骗了，以为自己是在做主，实际上是做罪的奴仆，是服在那个邪灵的权势之下啊，邪灵是运行在那些悖逆之子的心中啊，在人的心中掌权啊。所以在这件事情我们要看清楚哈，我们千万不要说哈，我们可以靠行为，前面我们读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不是在讲好行为，不是让我们去做啊，照着那个去做，而是让我们说做不到呀，没有人做得到，只有靠信耶稣啊。所以那个比喻的关键不是在讲说我们要成为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只有耶稣才够格做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做到的啊，其他所有的人都做不到呀。我们要接耶稣做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做耶稣做我们的主，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啊，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这是这一段他在讲两个国度的观念。
对不起牧师，我有个问题，就是耶稣说是不是真的是有靠着鬼赶鬼的？
当有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给了三个反驳。第一个反驳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合理的事情，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自相纷争呢？鬼怎么会赶他手下的那个小鬼呢？不可能的啊！一国他要鬼他也很聪明啊，他这个国要想站立得住啊，他们是要团结在一起的啊。这些大鬼小鬼都是在做一件事情，他们现在也是，他们联合在一起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抵挡耶稣，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个的，所以鬼王是不可能赶鬼的啊！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假象，会骗人啊，以为说他们在自相纷争，这是不可能的哈、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反驳。第二个反驳，他就问说：“那个你们的这个门徒哈、啊、赶鬼是你们的子弟赶鬼是靠着谁啊？”刚才小平在前面有解释哈、啊，在犹太人当中哈、啊，他们也有一批人是在赶鬼哈、啊，也是靠着神的能力在赶鬼哈、啊。那所以他们的子弟哈有这个经验，当然他们的子弟不是每次都能赶得出的哈，像这个哑巴鬼哈，他们就很难赶得出去哈。那耶稣行这个神迹哈，他们就觉得稀奇哈。第三个反驳就是说，神的国降临啊，这是神的国度降临，这是神的王来了啊，是靠着神来赶鬼的时候，在人的面前明明的让人看到啊，神的国度在驱赶黑暗权势啊，所以这是三个角度去反驳他哈。
好，那我代表明弟兄这一组来回答一下。关于第一个问题，刚刚牧师已经讲得挺清楚了，那我就不再分享我们组的观点，更多的集中在了这个巫鬼的例子，还有就是27和28节。那这个赶出这个巫鬼，巫鬼一个巫鬼出去了之后，又有另外七个更恶的巫鬼进来。明弟兄有提到说，约翰福音5章14节里面，就是耶稣治好了一个人，但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还有就是耶稣医治那个行淫的妇人，跟他说你的罪已经赦了，但是你从今以后就是不要再犯罪。对，就是不然的话就是更恶，就是类似的这两个比喻。然后祝牧师有非常棒的分享，他说对于这个巫鬼的话，我们不清楚是不是之前那个哑巴鬼里面的那个鬼，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比喻。那让我们看到的话，如果一个鬼出去以后，它就是变成了一个空城，那就是没有人防守。那当没有人防守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东西进来。那联系到我们现在有一些可能初信主的人，一开始可能比较有热心，但是信主之后他这个根没有长起来，没有扎很深的根的话，一旦容易受到冲击的话，他的信仰可能就不行啊。就联想到他菜园里面的一些菜，土比较贫瘠，你不给他施肥的话，他虽然长出了那个小瓜苗，但他很快也会卸掉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的，生命是一定要成长的，如果不成长， 就是说结果的话，可能不是一年四季都结果，春天播种到秋天才会我们看到果实，到夏天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在不断的成长，就像联系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这个信仰是要成长的，不成长的话，就像这个鬼一样，你时不时的他就会来打扰你，他就会来搅扰你想要钻空子进到你里面去。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分享非常棒。还有就是朱牧师提到二十七节，这个女人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她的意思不是说夸赞玛利亚说你是个福气的人，而是说我如果有你这样的儿子，我真是有福了。所以耶稣就教导这个女的说，乳养我的还不如遵守神之道的人有福。那这个二十七、二十八节也让我们看到说属灵里面的我们大家彼此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要更要胜过我们在肉身里面的我们这个血缘的关系。
好，谢谢小婷这个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前面有对照，就是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找他那一段耶稣也是讲同样的话，谁是我的母亲、兄弟、姐妹呢？就是那些听了神的道又遵行的人明白神的旨意又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人所以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一定要立定这个心志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在信主之后信主之前我们要意识到靠我们行什么完全是达不到这个神救赎的标准的我们只有靠着信耶稣进门，但是一旦我们本乎恩因着信得救之后，神就要让我们行善是照着神所预定的那个旨意让我们去行的，而且神会把能力、把恩典、把圣灵的这个带领同在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行善。然后呢，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这是我们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起起伏伏，也有软弱，有半跌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心里是设定了这个方向，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这跟说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信主以后随便乱来不去管他，这是不一样的那种人是很危险的，在教会里面以为说我只要信了口里承认就可以了不用去遵行神的旨意将来有一天到神的面前，他以为认识神，神却对这一类人讲说，你们说口里喊说主啊主啊，却不照着我的意思去行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而去吧这是很危险的最危险的就是这种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以为说自己得救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们心里也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遵行，将来面对面见主的时候，这真相一旦被显明出来，他们自己都会 shock所以千万我们不要活在这种假象当中如果你真正重生得救，你心里会有一种意愿愿意去遵行也会求神来帮助你不断的去行出来所以这个心已经变了是不一样的
那个宗教徒那个只是假象的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自己做不到，那耶稣做到了，他就开始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做不到别人做到就嫉妒然后就开始毁谤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还是在撒旦的这个世界里面那我就看到这个壮士这里面形容的那个壮士就是形容撒旦他就像一个壮士一样我们不可轻看这个壮士这个壮士呢他自己在第二十一节里面他披挂整齐哇让你看的好像是人模人样非常的好而且他还把自己的住宅看守自己的住宅看守的很好那个住宅就是还是这个在世界上的这些撒旦的这些这个地方世界中间充满诱惑的地方但是他把它看守得很好很有假象而且他的看起来也是平安无事就像刚刚那个大家讲到就说那个乌鬼离开了以后那个整个打扫得非常的干净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在这个壮士的家里面，还是属于这个撒旦的哈。但是你看起来有假象，非常的好哈。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或者是神住到里面的话，鬼，因为那个本来还是属于恶鬼的地盘嘛，所以他会再继续进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有时候暂时的这些平安，或是暂时的这个让人家觉得就说啊清洁干净很有秩序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不是神的话进来，不是有圣灵充满的话，将来这个的情况就很更糟糕了。所以在这个提醒到他说要有更强壮的一个壮士，那个更强壮的壮士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嘛。那所以像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祷告，靠神的力量把这个夺回来。所以我们能够夺回，我们能够那个要征战的话，先靠着祷告，神来在前面做，然后我们看着神开路的时候，我们在后面呢来一起把这个夺回来，把这个已经就是沦落到就自己觉得自己靠自己很好的这些人呢，真的是要靠神祷告，神得胜，神来做征战的，在前面征战，我们后面才能够把它夺回来。所以就像刚刚牧师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人靠行为的这些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然后在世界上也做得好像是稳稳妥妥的，这种人非常的难，就是一定要更强的壮士来把他捆绑。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更强的那个壮士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然后我们就照着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后面就有力量，要不然的话自己在前面的话，就像牧师所说的很难。所以碰到这种 自我感觉良好的 这些自己以为是的这些人的话，第一个就是要为他祷告，然后用更强的壮士才能够把他从撒旦的手里面夺走。
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宣教也好，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宣教士不希望教会为他祷告的。当我们有人要参与到宣教的服事当中，教会的祷告，众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当我们要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时候，祷告先行，你就会知道说你面对那个属灵的征战，你面临一个装披带整齐披挂整齐的那个壮士，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你自己进入战场，你自己都面临着这个危险，说仇敌攻击的危险，你怎么可能不要求人为你祷告呢？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宣教士拒绝人为他祷告的，因为他们真正上到宣教工厂，他们亲身的经历，他们知道说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越多的祷告越好，越多人的祷告越好，因为哇，这个有的时候是刚才黄师傅讲那个平安的假象，看起来平安无事啊。我以前遇到一个姊妹哈，她妈妈信佛教，信好多年。身体不好了也是这个他想回去看望我就鼓励他，我说信，鼓励他一定要把福音传给妈妈。他说我很挣扎很犹豫，他说我看我妈妈挺平安的，你说给他传福音，万一他不信，他还面临着挣扎哈，不如让老人家平平安安就过去了。哇，这很危险呢，对不对？看起来是平安，看起来平安无事，看起来就是说他心情很平静，但实际上他在那个地狱的边缘，你还不觉得危险，还不要去向他传福音，这个时候还不去传福音，那你等到什么时候？所以当人还有一口气息的时候还有可能的，还是有恩典的。其实祷告神是可以有怜悯的，可以把那个边缘的人哪怕是十字架上临死的那个强盗最后一刻反转过来心里突然醒悟过来，神都会救他所以我们对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眼睛一定要雪亮，我们自己不要落在这种魔鬼的圈套虚假的欺骗当中。如果我们再不着急，我们不为我们还没得救的家人着急祷告的话，那真的是这个是很可惜家人就是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就会滑落到那个审判当中。
不是，我要想分享几句经文哈。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49:24-25，是这样说的：勇士场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我们就是刚才在这里说的，我们是真的要靠神的大能大力，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认定神，借着祷告祈求神的怜悯，这样人得救才有盼望。
圣灵太奇妙了，这个主日要在贵教会讲到最后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已经被牧师点出来了。这个
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就是讲属灵的征战。我觉得这一段里面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把神的国度带来了，但是还容许撒旦存在。所以你如果不属于耶稣，不属于圣灵的话，你就是属于魔鬼，没有第二个选择。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事情，没有中间路线。当主耶稣在第20节说，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如果我们看平行福音书，马太福音里面是讲说我靠神的灵赶鬼。所以圣灵的工作太奇妙，当圣灵一出来的话，魔鬼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为什么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特别讲到，当有些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说你们是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永远不得赦免，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要担当永远的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耶稣那个时代，圣灵还没有真正完全降临，要一直等到他死了复活了五旬节之后圣灵真正降临。但是那个时候神的灵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中间路线。前一个污鬼被赶出来了，刚刚牧师讲了，他可能没有立刻悔改迎接耶稣进到心里面，没有圣灵，所以后来这个恶鬼带了7个比自己更强的鬼，8个鬼啊进去了，那个人更惨。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好道德好行为就可以得过且过， No way，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尤其在这个末世，保罗说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抵挡那个邪灵，那个魔鬼，魔鬼太厉害了，有时候装成光明的天使，但是他永远是神的敌对者，反对者， accuser， 控告者。我们属于神儿女的人真是有福，我们有圣灵在，凭着圣灵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作为。这一段就是讲圣灵，耶稣的祷告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可以能够把那个鬼赶走。刚刚我们小组里面那个 King 问我有没有赶过鬼，我说我真的还没有赶过鬼，也许以后有机会， I don't know。
其实吴长老常常在赶鬼，当你把神的话讲出来，神的话进到人心的时候，魔鬼的权势就退去了，神的话里面有光，有力量。所以我以前跟那个刘福利牧师学这个医治的服事的时候，他就讲说赶鬼的重点是讲神的话，当人的心被神的话所占据所充满的时候，鬼就跑了。哈，就像你们家里哈，如果哪里有垃圾有脏的东西，那个什么老鼠啊臭虫啊这个蟑螂啊就会藏在那些垃圾里面。但当我们把那些垃圾清除，那些老鼠臭虫蟑螂就没有地方藏躲，他们就会跑的，他们不能见光的。所以真正赶鬼是讲神的道，神的道占据人心，鬼就没处可藏，他就会离开。
天父，谢谢你，你给我们讲的道是极清楚的。
是
主啊，你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中间地带，
嗯，
神的国临到就一定要驱赶邪恶的势力。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明白你的道理，并且我们真正要跟随你。主啊，不做任何虚假虚谎的事情，那是魔鬼做的。如果我们只是表面上口头上说我们信了你，而没有从心灵里面完全改变，我们将来的情况就更悲惨。主啊，求你使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悔改认罪归向你，绝对不要站在中间犹豫徘徊的中间地带。
嗯，
站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好的下场。主啊，使我们真实的归向你，做你的儿女，做你的门徒，真正使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一生都跟随你走天国的道路。谢谢主，使我们明白了你的话，我们就起来遵行跟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上这一条跟随你的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清楚的明白的真道，谢谢主使我们活在地上有明确的方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